很高兴在我们新的修建的这个主堂，第一次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开始前，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借着能够借着读你的话语，能够跟主更加的亲近，知道主你与我们同在，你每天看顾我们，带领我们，就是愿意我们能够每天都能够以一个敬畏神的心来敬拜神，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敬拜从头到末了，圣灵的光照与我们众人同在，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从怀疑到相信，在约翰福音的4章27到42节。一开始，我要请大家来想想一个问题：今天如果我们真的，我们遇到一位从神来的先知，我们会问他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你们想想看，如果我们知道说这位真的是从神那边来的先知，我们会问他第一个什么问题？我们可能会先问他很多有关于我们个人所面对的一些生活上面的问题，比如说，如果是我的话，如果我正在找工作的，我可能会先问他说：“哎呀，神什么时候才能够让我找到一个工作呢？”如果我们生病了，我们会问他说：“哎呀，我的病什么时候才会好呢？”如果我正在准备要上大学的，我会犹豫我要选哪一个科系，我要去哪一个学校，我会问他说：“哎呀，我应该去哪个学校，哪一个科系对我比较合适呢？”那如果是正在谈恋爱的男女朋友，那就更多的问题了。这么多的问题，这些常常占据我们的思想，常常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困扰我们这些生活上面的问题，可能都是我们会先去问这位从神来的先知，到底神在我们身上要怎么样的来带领我们。但是当耶稣他到了撒玛利亚，碰到了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指出撒玛利亚妇人说：“你有五个丈夫。”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对耶稣的第一个印象是觉得是什么呢？她感觉到说：“哎，她竟然回答耶稣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一个先知。’”这是撒玛利亚人第一个对耶稣的印象。撒玛利亚妇人对耶稣说：“看出觉得耶稣是一个先知以后呢？”他接下去问的一个问题呢，是让我很惊讶的。没有想到这位妇人所问的第一个问题呢，却是有关于以色列人要在哪里敬拜神的问题。可能这个妇人呢，听到耶稣说他有五个丈夫，这个真光照亮了他的心呢，把他震撼住了，完全忘记了他自己生活上面所面对的一些问题。也可能是这位妇人真的他心里面一直在思想，到底真神在哪里，到底谁是真神。因为我们知道在撒玛利亚那个地方，当以色列国亡国的时候，这个亚述人从巴比伦那边移进来了很多外国的不同种族的人，他们拜他们自己的偶像，所以撒玛利亚的这个地方是一个拜很多偶像的地方。到底是谁是真的神，可能都在这些撒玛利亚的人的心里面一直在怀疑，所以他会问这个问题。但是当耶稣跟他说那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来拜他。他说神是个灵，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位妇人听到了耶稣的回答以后，他原来认为耶稣是先知的这个心态呢，这个想法呢，又改变了，开始准备到，哎，耶稣可能就是那个将要来的弥赛亚，可能就是将要来的弥赛亚。他从怀疑相信，渐渐的相信。他说弥赛亚来了呢，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耶稣非常确定的跟他说，这个跟你说话的就是他。这位妇人找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神。从27节开始呢，我们就看到，我把它标题叫做妇人从怀疑到相信。那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我刚刚说过了，不跟撒玛利亚人交往，因为因此呢，当门徒来了以后，就稀奇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人妇人说话，跟一个妇人说话，而且是撒玛利亚的妇人，他们觉得很稀奇。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28节那个妇人呢，一听到耶稣说跟你说话的就是他，他就把那个水罐子就放下来，然后留下水罐子呢，就往城里去，要跟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他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那有一件关于这位妇人的事情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这个妇人可能他在撒玛利亚城里面的名声不是很好。怎么知道他的名声不好呢？就是他在正午去打水，当时的人都是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呢才去打水，很少人有人正午去打水，因为正午很热。那撒玛利亚妇人为什么要正午去打水呢？因为人比较少，他就不会碰到很多其他的人，减少避免被人耻笑的可能。那么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让人羞耻的这个背景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了。这样一个被人耻笑的妇人呢，当他遇到弥赛亚的时候呢，他竟然怎么样，他竟然可以不顾他自己的羞耻，跑出去对众人说：“哎呀，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情都说出来了，莫非他就是基督吗？”弟兄姐妹，让我们回想一下，当我们第一次相信遇到耶稣，从怀疑到相信的时候，我们的心开了，我们的心里充满了从神那边来的平安跟喜乐，我们心里的感觉还有我们的态度，是不是也像这个妇人一样，心里面有个冲动想要去告诉人说：“哎呀，我碰到耶稣了，我认识耶稣了，我愿意接受他成为我的救主。”这些人，这些城里面的人听到了这个妇人所说的呢，他们就要出去看耶稣。可能他们一开始的心态呢是一个怀疑的态度，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外面来的一个人，怎么知道这个妇人所行的一切事情呢？他们就要出去看，众人就出去要去看，就往耶稣那里去。下面呢这一段呢，就让我们看到耶稣呢跟门徒之间的一个对话。 我把它标题叫做传福音跟这个从怀疑到相信的关系是什么。我们传福音给一个人，把他让他从怀疑到相信，到底这个关系是怎么样。那耶稣的门徒进城里面去买食物给耶稣，回来给耶稣，耶稣却说他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原来耶稣的食物呢，就是遵行差他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耶稣跟他们说，你们不是说收割还有四个月吗？耶稣说，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说，传福音随时马上都可以去做的。我们不需要知道说被传的人，这个人他到底有没有听过福音，他到底他的怀疑的程度是什么，他的怀疑了多久，他有多深的这个怀疑，是不是应该现在是不是适当的时机去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不，传福音不需要等时机成熟了才去传福音，这个是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的。下面耶稣说，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收和收割的一同快乐。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收割的人，我们都知道收割的人就是领人从怀疑到相信的人。无论是当时跟随耶稣的门徒，或是将来我们要实现耶稣所交托给我们的大使命的门徒们，包括全职的传道人、平信徒，都是一样。我们一个带领人从怀疑到相信的人，一定会得到神的赏赐。这个神的赏赐呢，会存到永远。这里我们可以说，耶稣比喻他自己是一个撒种的人，他撒种在撒玛利亚，而门徒是收割的人。虽然没有说到撒种的也得工价，但是我们知道没有撒种就没有什么，就没有收割，对不对？耶稣告诉我们说，撒种的和收割的要一同快乐，撒种的和收割的都能够荣耀神，在主里面都要一同快乐。我们相信撒种的绝对同样得到神的赏赐。其实呢，在传福音上面，撒种和收割的是同样的一件事情，是相同的事情。有时候一个收割的人也是撒种的人，有的人以前都没听过福音，结果有人跟他一传他就信了，那么这个传福音的就是一个撒种他又收割的人。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是先听了一段时间，心里面有怀疑了一段时间，福音的种子在他心里面无论多长，经历了一些事情以后，又有别人跟他在提起福音的时候，他才相信。所以耶稣又告诉他们说，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们现在所经历到的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向人传福音，带人信主，但是我们不知道之前有多少人已经把这个福音的种子撒在这个人的心里面，也不知道这个人心里面到底怀疑了多久，他的怀疑有多深，到底有多少人已经把这个福音种在他的心里面。所以耶稣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所以我们说，撒种叫一个人开始怀疑，跟收割叫人从怀疑到相信， 不一定是同一个人。那么同样的，他们都能够一同欢喜快乐。耶稣差他们去收他们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的，他们享受别人所劳苦的。这里耶稣指的是耶稣将福音的种子撒在撒玛利亚人的心里面，特别是这个妇人，而且收割了更多的种子呢，却撒在撒玛利亚城里的人，要等门徒他们去收割。这就告诉我们，撒种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刚刚说过了，没有撒种就没有收割。所以在传福音的事工里面呢，我们绝对不可以小看撒种的工作。我们在教会里面，无论什么样的福音事工，只要邀请人来到教会，什么样的活动能够让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能够听到福音，跟最后领人归主是一样的重要。接着我们就要看城里面的人，城里面的人从怀疑到相信。三十九节告诉我们说，那里有一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作见证说，他将素来将我所行的一切事情都告诉我了，都跟我说出来了。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呢？为什么撒玛利亚人这么容易就相信了呢？就相信耶稣是基督呢？只听一个妇人说，这个人将妇人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说出来了，他们就相信了吗？那我来看，我们来看看撒玛利亚人这么容易就相信耶稣是基督，可能有几个原因。首先，撒玛利亚人是相信有神的，虽然呢，他们的宗教也掺杂了拜偶像的这种情形，因为他们的背景，我刚说是由不同民族文化混合成的，他们带来了他们自己的偶像。他们相信有神，但是他们呢，只是他们把真神跟假神混在一起，拜错了神。希伯来书11章里面有一句话说，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相信有神。我等一下会跟大家比较深入的谈一谈，怎么知道有神。第二，撒玛利亚人呢，承袭了犹太人的过去的一些历史背景，他们也知道旧约里面呢，先知的预言说有一位弥赛亚要来。这位弥赛亚来的时候呢，会解释，向他们解释一些困扰他们很久的一些问题，带领他们脱离外邦人的辖制。第三呢，他们对耶稣没有成见。撒玛利亚城里面的人呢，不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撒玛利亚城里面的人好像是被人排斥的二等公民一样的，而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很骄傲，自夸是神的选民，尤其是那些宗教领袖，那些对摩西所颁给他们以色列人的这律法和先知书非常熟悉的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自认为最知道神的事情。他们的骄傲和他们对耶稣的成见，使得他们不能够看出来，耶稣就是旧约先知所预言将要来的弥赛亚。撒玛利亚人不但信了耶稣，他们还要求耶稣在他们那里多住了两天。那因为耶稣的话呢，更多的人就相信他。撒玛利亚妇人跟撒玛利亚城里面的人呢，呈现了信耶稣从怀疑到相信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这个现象就是初信福音的人呢，会非常热心的把他们刚刚相信的福音去跟别人传讲。 有一个这样子的说法，就是刚刚信主的人传福音是最有果效的，神也最听他们的祷告。我三十几年前刚信主的时候呢，也经历了这样子的事情。我那个时候公司决定要帮我解雇。我那时候刚信主大概没多久，一两个月，我就祷告，神就用一句圣经的话来告诉我不用担心。结果两天以后，公司就取消了他们的这个决定。撒玛利亚人妇人刚刚信主就开始传福音了。最后这一节四十二节，耶稣对妇人说这些城里面的人就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而是我们亲自听见了这位真是救世主。四十二节告诉我们一个相信福音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我们要先听到别人告诉我们有关神的事情，听到有人跟我们传福音，听到我们怎么样去得救，有关神跟福音的这个事情。第二就是我们虽然是半信半疑，但是我们却不坚决的反对，到底有没有这样子的事情。好，第三呢，我们可能会用各种的方法去再听别人说，或是自己去查，去阅读一些资料，去看有关于这个福音的资料。第四呢，就是亲自的去经历神，亲自的去经历神。你甚至可以向神发出一个挑战，说：神啊，如果你真的存在，让我能够亲自的来遇见你，让我能够亲自的来遇见你。无论神用什么样的方法，让我们存一个很敏锐的心，能够听到神在跟我们说话，让我们向神来呼求。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呢，是一个活神，他会亲自的向寻求他的人来启示。就像撒玛利亚人说的，现在我们相信呢，不是因为你说的话，是我们亲自的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当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从怀疑到相信，首先就是我们要先相信有一位神，有一位神。下面我会分几个部分来大家跟大家谈一谈有没有神。这一部分我参考了尼柝生写的一篇文章，尼柝生很多人都听过，这篇文章叫做神的存在。有没有多少人看过这一篇文章神的存在？好，尼柝生他将世界上的人对于神呢分成三派，对于有没有神的看法他分成三派。第一呢，无神派，不相信有神。第二派呢，不知道有没有神，不敢说没有，说有呢又不知道。第三派呢，就是我们跟我们一样的相信有神。尼柝生他说，他假设这里是一个法庭，听众你们都是法官，他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检察官。好，法官呢是要来断定是或非的，有或没有。那检察官的职责呢，是要找到证据跟理由和见证，然后一起都拿来请众法官来断案。所有的检察官都不是亲眼看见有人犯罪的，检察官是把收集资料、收集见证，然后呈现在法官面前，让法
法官来断定。尼托生他先提到说，为什么人没有资格来说没有神？他从三个方面来讲，他从人的道德、人的知识和人的能力来分析，为什么人没有资格说没有神。从人的道德来看，他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呢，他写有一个少年人呢，来对一个传道人说：“哎呀，某某传道人，我以前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呢，我还相信有神，可是现在在大学呢，哎，我就不信了。”这位传道人差不多有50几岁了，就拍一拍那少年人说：“孩子啊，你今天不相信有神了，是不是？那我问你一个问题，自从你不信了以后呢，你在道德上是不是进步了？你做了无神派之后呢，无神派有没有帮助你在道德上更好，在思想上更清洁，在心里更干净？或者呢，刚好相反。”这位少年人听了以后呢，脸就红红的承认，他说啊，在不信神之后，这不相信有神之后呢，他的道德就放松多了。这位传道人就说：“那恐怕不是你不相信有神，你是盼望没有神啊。”实在的说，许多人不是真的看清了没有神，乃是盼望没有神啊。他们盼望天地之间呢，最好没有神。如果没有神呢，哎，有许多事就好办多了。尼托生说，他自己就是这样子。他做学生的时候呢，也是说没有神，但是他心口里说得很硬，心里面好像却有个声音对他说：“有神，有神。”他心里面虽然知道有神，口里呢却说没有神。为什么呢？就是为了方便犯罪。口里说没有神，就能够到一些犯罪的地方去，因为神没有了，就能够大胆的胡作非为。以前因为相信有神，他没有胆量去做，现在没有神呢，他可以犯最大的罪，可以放胆去做。如果人说没有神，是盼望没有律法、没有道德、没有规矩、没有人格，尼托生说，那就不用说了。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资格来说没有神？如果人的盼望不过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没有资格来说没有神。第二，他从人的知识来分析。有一天，有一个少年人对尼托生说：“我才不相信有什么神呢！世界上再没有比人更大的，人就是万物之灵。所以宇宙中只有人，没有神。”那尼托生对那个少年人说：“哇，你这个人真大，你连地球还没有走遍，竟小看宇宙，敢夸口自己大。我再问你，你知道宇宙有多大吗？”尼托生跟他说：“光，就光来说吧，光的速度一秒钟有186000英里。他说和50多万华里，你想想看，一秒钟走50多万里，一分钟走多少，一点钟走多少，一天又走多少，那一年要走多少呢？这个光，可是天空有许多星球所发的光要经过3000年才能够照到地球来，这是什么样的距离？你去算算看。”尼托生跟这个少年人说：“哇，阁下真是大，所以不信有神的人以及少年人啊，他说，让我告诉你们，人不只在道德上面没有资格来说，就是在知识上、学问上 也没有资格来说没有神。第三，他从人的能力来分析。他有一次在开封遇到一个少年人，也是这样坚决的说没有神。他就走到这个少年人面前说：“哎呀！”拍他一下，对他说：“我今天看见神啊。”少年人觉得奇怪，咦？瞪眼看着他，好像要知道说：“你怎么看到神啊？”尼德森说：“哎呀，你就是神。你知道没有神，那你就是神。”少年说：“为什么呢？”他说：“你知道没有神，那你必定全地球都走过了。上海没有神，南京也许有神。你不止上海走过，南京也必定走过，对不对？好，南京没有神，天津也许有神啊。所以你不止去过南京，天津也去过了。哎，中国没有神，也许神在外国呢。神不在这里，神也许在那里啊。所以全世界你都走过了。或者神是躲在北极，在南极，或者躲在森林旷野，你必定就南北二极你都走过了，旷野森林你都走过了，你都走过看过了，你才能够说没有神啊。哎，或许神不住在地球上，而是住在月亮上，那你一定也去过月亮啊。或者是神住在别的星球上面，或者神躲在太空上，在别的星球太空，那你也都去过了。所以你这个人把宇宙都走遍都看过了，你才有资格说没有神。所以你就是神。不止这样，今天上海没有神，你怎么知道昨天上海也没有神呢？也许明天他才到那里呢。今年没有神，你怎么知道去年没有神呢？你怎么知道明年也没有神呢？你怎么知道今年没有神，就一千年也没有神呢？所以你必定是长生不老，又能够知道过去未来的事情，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你必定是一个今天在天津，同时也在外国，从东到西，从北极到南极，无所不在的一个人。我不必去找别了，阁下就是神，否则你就没有资格说没有神。除了这三个分析以外呢，尼多生又提出了三个见证人。他所提出的三个见证人是什么呢？他说就是宇宙、人心跟祈祷。那我们时间不够，我今天只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宇宙的一个见证，有神的是怎么样来见证，这个宇宙怎么样来见证有神。有关于宇宙的见证呢，尼托生说，请我们看一看摆在我们这个外面的这个大自然和它的每一种现象。我们知道呢，什么叫做科学的学问，对不对？你们看见一个现象，你解释它，这个叫做做学问。所以凡是我们看见一个现象并且知道为什么样会如此的人，就是有学问的人，对吧？全世界有思想的人对于这个宇宙是从哪里来的呢，只提供两个解释。如果你不相信这个，就一定要相信另外一个。总是这两个其中的一个。那么他所提出来的这两个解释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巧合说，这个宇宙是自然有的，巧合碰撞发生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相信说，相信是有一位有位格、有思想、有计划，像神那样的一个创造者所创造的。
这就是全世界的思想家所能想出来的两个解释，他这么说，没有第三个了。那宇宙是从哪里来的呢？到底宇宙跟宇宙里面的许多东西是自然碰巧来的呢，还是有一位神创造出来的呢？我要请大家来想想看。那么他也这么说，他说，请我们来想想看，请你审断。我们来看一个东西，如果是碰巧而有的，它会有些什么特点？我们想想看，一个东西如果是碰巧有的，它会是有什么特点？我们把那些特点写下来，写得越详细越好，拿来跟这个宇宙来比较看看，是不是这样？如果宇宙是神所创造的，也应该有一些特点，那我们也一点一点的把它写下来，来比较，然后我们就可以找到正确的答案，下正确的判断。他说我们世界上所有碰巧的东西有什么特点呢？我们知道碰巧而有的东西呢，都是没有组织的，没有组织的，而且可能只是部分对的，不是全部对的。也许我们可能一次两次会碰巧，但是绝对不会每一次都是这样子的碰巧。所以是碰巧的，是没有条理的，没有规律的，没有条理，没有规律的，只能局部的，不是全部的。比方说他举一个例子，他说我在这里把一个椅子甩到那里去，可能碰巧他会丢过去的时候不偏不倚的就四个脚站立在那里。好，我再摔第二把过去，会不会碰巧的这个椅子刚好也站立在那里，排在好好的排在那个第一个椅子的旁边，会不会？如果是会的话，我再把第三把第四把椅子扔过去，是不是都会这样？会不会碰巧这么准的安排的很好的？除非这个人真的有什么功夫练过了，就像我们打篮球投十个都进一样，这个就不谈了。他说如果是碰巧的话呢，不会每一次都碰到这样子。所以碰巧的是可能会碰巧，可是是局部的，不是每一次都这样，是没有规律的。还有呢，所有碰巧而有的东西呢，都是没有目的的，没有目的的。碰巧而有的东西都是散漫的，零零落落，杂乱无章的，对不对？我们说今天我们来这里崇拜，椅子都排得好好的在这里，你说是碰巧，他椅子自然，通就这样子排好吗？是碰巧的吗？最后，碰巧是毫无意义的，杂乱无章的。所以我们可以说，碰巧的特征就是没有组织、没有条理、没有规律、没有目的、没有意义。这五件事情我们可以知道碰巧的东西是这样。现在我们把宇宙里面的东西拿来看一看，把这些特征来比对一下。他说一个人从母亲怀孕开始，十个月以后生出来，慢慢的长大，然后就死了。你看见一个人是这样，两个人也是这样，三个人、四个人，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你看见其中有一定的法则，不是随便的。我最近才知道说，我们知道，学自然科学的人都知道，人的基因有一对染色体，叫做 XY， 是决定人的性别的这一对基因。我最近才知道说，在一个怀孕的母亲的肚子里面， 的身体里面，他的在他的血液里面呢，也会有 baby 的血液在里面。所以只要抽怀孕母亲的血液出来检验，就可以知道你怀的小孩是男孩还是女孩。因为这个血液里面如果有 Y 染色体在里面的话，那么这个小孩 baby 就是男孩。那么你们想想看，人是从一个单细胞受精卵开始分裂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在一个单细胞里面就靠一个 Y 的或是 XX 的染色体或是 XY 的染色体来决定最后这个细胞开始分裂到最后成一个 baby 的时候，它是会长出男性的器官还是女性的器官。这么奇妙，你觉得这是巧合吗？碰撞产生的吗？这么奇妙的事情是有人创造的。好，你看见其中有一个法则，这不是随便的。你再看太阳，你一抬头你就可以看见它，它在天上不是没有目的的，它有它的目的，也很有它的意义在那里。你看月亮，你可以用望远镜来看各样的星球，众星的这个旋转都是有规律有组织的。这些现象都说明这一切都是有规律有组织的，也都是有目的的。我们看一个小东西，我们拿一个叶子来看，拿一个小木片来看，看它的纹理它的组织都是有规律，一点不色乱，一片树叶一片花瓣都是很清楚的，都不是杂乱无章的或是糊涂一团的，都是有条理有意义有目的的。树叶为什么要有一条一条的这个纹在里面，都是有目的的。这些自然的东西，许多的东西，不管是大的或小的，都做见证给我们看，宇宙的一切呢，都是有条理、有组织、有目的、有意义的。你要说它是碰巧而有的吗？我觉得我不能。有一次，尼托生跟一个同工弟兄到乡下去布道，那路上他们的走了很久，他们口渴，也没有茶馆，也没有水，他就走到一个地方，看见一个茅草房在那里，他们就去叩门，没有人来开门，门没有关，他们就进去了。进去一看，说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地板上卧房里面也有床，床上的被子也折得整整齐齐的，桌上不但有一个茶壶，里面还是热的。尼托生就说：“哎呀，他说证实这个房子里面是有人住的。”OK， 这一切的现象都有凭有据的说，里面现在有人住在里面。他说：“这个茶壶呢，我们不可以喝啊，赶快出来，要不然人家就说我们是小偷了。”所以他就在外面呢，等那个人回来。我们看见那个房子里面的现象，我们不需要看到人就知道这里面一定有人住在里面。同样的，我们虽然看不到神，我们看见宇宙的一切现象就可以知道有神。宇宙的现象这么样的规律，这么样的有条理有意义有目的，你说它是碰巧而有的吗？你说他无法相信他是碰巧而有。他说这个宇宙一定是由一位有智慧大有学问大有计划的人创造出来的。他说如果你不同意不认为这是碰巧有的，那你就必定要相信是这一位神创造的，没有第三个解释。他说请众法官来判定，你是要说这是碰巧有的吗？还是神创造的？好，你说是文章，我们就说到这里。 我自己感觉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说，是对地球物理熟悉的人都知道，我非常觉得奇怪的地方就是为什么神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地球要跟太阳倾斜23度半？知道学科学物理人都知道，地球不是直直的对着太阳，它是倾斜23度半。为什么？是谁决定这个23度半？并且呢，无论我们相信地球存在了多少年，不管是几亿年、几万年、几千年，我们相信几亿年，我们这个地球就绕着太阳这样子转了几亿圈 ，OK， 我们知道地球绕太阳一圈就是一年，对不对？这么多圈，这样地球在那边一直绕，一直绕，一直绕，是什么力量能够维持地球这样子绕太阳，完全不脱离轨道的这样子旋转？那么我们应用用这个应用科学的解释来说，哦，是因为太阳的引力吸住地球，所以地球在转的时候呢，能够一直维持在那里。那么是由谁来决定配合太阳的引力的大小跟地球跟太阳的距离，使得地球可以绕太阳这么多圈，几亿、几万、几千圈都能够维持在那里？你不觉得很奇妙吗？我要跟大家说，圣经记载有关地球的一些事情。我们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对不对？是神启示人所写的，所以我们说圣经就是记载就是神的话，对不对？箴言8:27说，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那箴言有一部分是所罗门王所写的，所以所罗门王在位的时候呢，大概是西元前970年到西元前930年那段时间。那段时间呢，是中国西周的朝代。那我们知道所罗门王有从神来的智慧，但是他不是科学家，他怎么会写出说神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渊面就是海的意思，那么海的周围是圆的，所罗门王怎么知道？我们人不知道，但是神知道。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他说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以赛亚先知的年代大概是在西元前740年到681年，那时候大概是中国东周的春秋时代。以赛亚也不是一个知道自然科学的人，以赛亚先知怎么知道地球是一个大圈呢？他怎么知道地球是一个大圈呢？人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神知道。约伯记26:7说，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约伯记的作者跟写作的时间比较难查考，圣经学者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但是许多学者认为本书也是所罗门所写的。但是呢，也有少数学者把时间推后到犹太人被捕、被掳，甚至被掳以后复国的时候所写的，时间大概是在主前5世纪左右。也同样的是在中国东周的春秋时代。
那写约伯记的这个人怎么知道大地是悬在虚空之中呢？人不知道，但是神知道，因为是他创造的。根据维基百科呢，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希腊数学家叫做毕达哥拉斯的一个以科学的角度第一次的提出来地球呢，大地呢是一个球体这个概念。亚里士多德总结出三个科学的方法来证明大地是球形以后呢，西方人大多数都认为大地是一个球形的。那在中国呢，生活在前五世纪的曾子呢，就是曾经有过困惑，他说如果天是圆的，那么地是方的话呢，是不是地有四个角会露出来在天外面呢？可惜曾子他说曾子没有进一步的去思想这个问题。他引用孔子的话说，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所以说中国人古代的思想就是天是圆的，但是地是方的。一直到十七世纪受到西方科学家的影响之前呢，十七世纪之前呢，中国的主流科学依然认为地球是天圆地平。我的结论就是，人的知识有限，但是呢，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始无终、无限无量的。我们所相信的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始无终、无限无量、独一的真神。他是永活的神，他也是爱世人的神，他非常希望我们能够亲近他，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在座的心里面对于神、对于救恩如果还有怀疑的，我期盼我们能够很快的以一个开放的心来接受圣灵的光照，很快的能够从怀疑到相信。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所创造的一切是这样子的美好，这样子的有规律有目的。主啊，让我们能够每天的真是愿意来快跑跟随你，也感谢主耶稣赐给我们的救恩，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我们可以永远与神同在。感谢赞美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